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今天开始每周五的神学补给站，由香港剑道神学院后任院长高明谦博士主讲，主题是金钱与自由。在旧约圣经历代志中有四个关键的动词，那就是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恶行。而这四个关键的动词也定义了什么是敬虔的生命。今天高牧师要透过历代志下十到十二章罗伯安王来看他如何影响犹大国的兴衰。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听。
高明谦牧师引用历代志中的五位君王生平，说明他们寻求神的态度如何影响国运，让我们引以为鉴，学习敬虔与自由。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一起来看你的话语，求主你帮助我们谦卑自己，打开我们的心，以致我们不是听了就忘记了，而是更新转化我们的生命。求主帮助孩子讲解清楚明白，我们一起来共同的领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很开心很荣幸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历代志里面的信息。我就想在整本的旧约的里面，我们就发现历代志展现了什么叫做敬虔这个课题，还有他用这个敬虔的课题来帮助我们去描述不同的皇帝，不同的皇帝他们展现的不同的生命，而他们的生命又被什么事情去捆绑，帮助他们没有自由，然后透过敬虔怎么样的获取这个自由。所以这个培灵会这个研经会，我就打算讲不同的皇帝，罗伯安、亚撒，还有是讲三个皇帝。但是那三个皇帝呢，也是从好到坏的皇帝。所以我们看看历代志作者对不同的皇帝的描述，来看看这个敬虔跟自由的个体。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就是历代志在旧约里面有两本平行的历史书。第一本我们也知道就是撒母耳记跟列王记，另外的一本就是对冠的，就是历代志。比如说在新约也是有对冠的经文，就是我们有四本的福音书，但是在旧约的部分我们发现就是有两本的历史书。我们会问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问为什么在旧约里面需要有两本的历史书。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写历史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要写一本完整去客观的历史，每一段的历史也有背后的作者把他的观点、把他的感受、把他的角度去写的一个历史。我们也知道撒母耳列王记是比较早期陈述的一本的历史书，而历代志呢，它是在波斯帝国的背景底下来陈述 一段比较晚期的一本的历史书。所以一本是早期，一本是晚期，我们把两本的历史书平行的放在一起，来看看他们有什么相同的地方，然后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我们重点的就是他们的不同。比如说如果历代志是后期神书的话，撒母耳跟列王记是早期神书，如果他们有相同的地方，就是说历代志的作者去抄写撒母耳记跟列王记的经文，而他抄写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一点不同的对观来讲，有不同的地方。当我们看不同的话，我们发现起码有三类的不同。大家，我不晓得你们小学的时候有没有抄功课哈？如果你抄功课的时候，肯定不会抄的一样的吧？肯定会改一点。比如说我小学的时候，借了三个同学的功课，A 同学、B 同学跟 C 同学。A 同学抄一点 ，B 同学抄一点 ，C 同学抄一点，然后做一个深度的 editing 啊，深度的编辑啊，然后交一个新的功课啊，然后我的老师就发现我抄功课，我就要问为什么他发现，就是因为他有 A 同学、B 同学、C 同学他们三个版本的底本。然后在看我自己的功课之后，我的老师就发现这一部分是来自 A 同学，这一部分是来自 P 同学，这一部分是来自 C 同学。同样的道理，就是历代志抄写他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一部分是来自列王记，但是他来自列王记的时候，他改了一点的东西。我们发现主要有三类的事情可以改动的，比如说他加一点的东西，第二是减去或者是删除一点的东西，然后第三类呢就是改动一些的东西。如果他加一点的东西，我们叫哪一部分叫做独家报道。独家报道就是隔壁的是没有报道的。如果他是减去一些东西，就说明他对哪一部分的经文他是没有兴趣。我们要问他是用什么的角度去决定他怎么写这个历史呢？我们就发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就是圣殿的敬拜跟他的礼记是这个历代志主要跟我们一起谈的主题所在。所以一开始我们来看看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其实这个经文帮助我们去看这不同的皇帝的时候，你需要这个经文来帮助我们打一个眼睛去看那个圣经。这个经文是来自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二到第十六节的经文。第十二节就是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个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我若使天背时不下雨，或是蝗虫掣者地的出产，或是瘟疫流行在我的民中，然后走到中间。中间就是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念，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正眼看侄儿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个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融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藏在那里。我们看看这一段的经文，你就发现是一个扇形的结构。扇形的结构对应的，比如说听对听，祷告对应祷告，然后选择对应选择，还有殿对应殿。所以我们看见就是它的重点就是把这个圣殿 放在一个祷告的中心，上帝不选其他地方，只选这里作为他听祷告的地方。然后我们发现天对天，地就对地，说明了就是咒诅的环境，比如说不下雨，还有蝗虫，还有这个瘟疫流行在民中。根据这个生命记的28章，我们知道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说明上帝赐下一切的咒诅临在以色列民的身上。为什么上帝要咒诅以色列民？就是以色列民他们是犯罪得罪上帝，不听上帝所命令所吩咐他们的律法跟命令然后如果他们看到这样的灾害的时候，如果他们愿意，是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发现 就有四个动词成为我们看那些的皇帝的时候非常重要的用词。第一个用词就是自卑，自卑它翻译作自卑好像跟我们讲就是自我形象低落，好像这样的意思，但是不是，它这主要的意思就是谦卑自己，谦卑自己的意思所以自卑这个字我们要今天要讲的就是放在罗伯安的身上，我们看看他如何根据这个七章的四十节一起看自卑这个字怎么样去塑造这个金钱的意思。然后就祷告，然后第三个动词就是寻求寻求这个字就是有一个皇帝，他的名称叫做亚瑟，他的早年是寻求上帝的，但是他的晚年不寻求上帝而寻求医生他的晚年不寻求神，但是他的早年是寻求神。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他的晚年会变得怎么样有问他的转捩点是在什么样的意思。然后最后呢就是那三个皇帝三个皇帝分别就是约亚斯皇，还有这个亚玛谢皇，还有这个乌西亚王，他们三个皇帝有好撞坏的皇帝。他们分辨为什么他们有好撞坏呢？就是因为他们做了这几个动词的相反的意思我问一问大家，自卑的相反就是什么？就是自高。祷告的相反就是不祷告。寻求的相反就是离弃离弃，寻求的相反就是离弃，还有最后一个动词就是转离。转离这个字原文读作 shuv， 这个希伯来文主要它的意思呢就是悔改的意思转离它的相反就是转背后神，转去犯罪的意思然后如果你悔改，转离你的恶行，然后转向这个上帝所以四个动词在学术界来讲呢在历代志解经家他们共同的都同意这四个动词是解读这个历代志最重要的钥匙解读历代志的那些君皇为什么他们有坏变好，或者是有好变坏大家想不想有好变坏？不想，我们想有坏变好但是跟列王纪不同列王纪同一个皇帝，在列王纪他要不就是好头好尾，要不就是坏头坏尾。但是在历代志有一点不同，本来他是好头好尾的皇帝，在历代志是好头坏尾然后在列王纪是坏头坏尾的皇帝呢，他变得就是坏头，然后就悔改，然后就自卑，然后就祷告，然后他就好了 他的人生。所以我们用这个框架一起来看历代志不同的皇帝，或许成为我们的提醒，因为这四个东西，我们就知道，就是他在历代志来讲，就是定义怎么样的生命是金钱。金钱在希伯来文来讲呢，主要是来自一个希伯来文，它的名词读作 Hesed， 这个希伯来文，但是它另外那个名词转了，去用来形容一个人的话，比如说你形容那个人是一个金钱人，金钱人在希伯来文来讲是 Hasadim， Hasadim 就是一个比较敬畏上帝。敬畏上帝的表现，它非常具体，具体在自卑、祷告、寻求神的念，然后转离他们的恶行。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咒诅化为祝福了。祝福就是下一半就是必拍的经文，就是我便从天上垂听，然后就允许有神的赦免跟他的医治来到那个土地。我们一起来看不同的皇帝。今天我们来看一个重要的皇帝，就是这个罗伯安。我们一起来打开那个经文，那个经文就是历代之下第十到第十二章的经文。如果我们打开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我们首先去看的就是在这上章的经文来讲，哪一段是历代志的独家报道，哪一段是有这个列王记的平行经文。我们发现整章的历代志下第十章呢，有它的平行经文，对观的就是放在列王记里面。但是如果你看经文的话，你看见历代之下的第十一章开始，十一章开始的第五节开始，就开始了这个历代志的独家报道。他的独家报道是在第十一章的第五节开始，然后到达这个十二章也是他的独家报道。但是第十二章有几节是来自列王记，但是绝大部分的内容也是历代志作者他加上去自己的内容。因为在列王记来讲呢，罗伯安只不过不到一章的经文在列王记，但是在历代志他把它放大，不到一章的经文他总共用三章来描述这个罗伯安这个皇帝。我们看看这个报纸，那个报纸就是，比如说我们也知道上一任的皇帝叫做所罗门，是吗？所罗门他是全以色列的皇帝，但是所罗门之后以色列国分为南国跟北国两个部分，北国的皇帝就是耶罗伯安，然后南国的皇帝就是罗伯安。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列王记的图像给我们一个解释，为什么整个国家要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就是因为谁？就是因为所罗门。他在晚年的时候，特别是列王记上的第十一章告诉我们，他娶很多的老婆，对吗？我奉献在座的弟兄一个就够了，很多的老婆。经文记载他有700个妻子，300个妃嫔，总共1000个。有没有1000个？这个聚会都没有那么多，很多的女子。但是他的问题的重点就是他娶那个女子的时候， 他拜他们的神，他为他们每一个旅者，他们是外邦的旅者，他们外邦的旅者的神明为他们创造一个秀坛，然后在秀坛里面去跪拜他们的神，就也动了耶和华的愤怒，在，这个经文来讲，这一个原因用来解释为什么整个以色列分为南北两个国家，这是列王记他给我们的一个图像。但是在历代志就很不同了，历代志我们发现他没有报道所罗门的犯罪的行为，就好像历代志版本的所罗门很像是一个完美的君王，非常完美，没有得罪上帝，没有娶那么多的女子就死去了，所以在历代志的作者来讲呢，如果他要解释为什么整个国家要分为南北，两个国家的话，他的原因不可以用所罗门成为那个原因，因为所罗门是直接完全完美的一个君王，他的原因不是在所罗门，而是在罗伯安的身上。所以历代志把他的焦点放在罗伯安，你不要因为你的父亲他的犯罪而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不是，你不是一个受害者，罗伯安不是一个受害者，罗伯安是一个犯罪者，他自己亲手把这个国家一分为二。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那个经文，就是在第十章，里面的经文，我们也知道罗伯安，去了示剑，在示剑里面以色列人立他做皇，但是示剑登基这个是一个小城来的，不像耶路撒冷，那个小城，我们也知道政权不及所罗门跟大卫。然后北部的支派，根据这个，更做这个耶罗波安要求可不可以放松一点他们的苦工呢，然后我们看看第四节，他就说，你父亲使我们服从，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服的从，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了，但是，罗伯安我们也知道那个故事的发展，就是罗伯安求他们可不可以上天之后再来见我，然后罗伯安就在上天里面问一问他们的意见是怎么样，首先呢他要问比较老的老年人，在就业来讲，如果你的头发是白色的你就是老年人，但是老年人不是负面的，因为老年人代表就是有智慧，有智慧的一个人，所以你的头发白了就代表你有智慧，有没有这方面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他问老年人，老年人给他的意见就是鼓励罗伯安把他们的苦工放松些，然后那个罗伯安就问另外一帮人，另外一帮人就是少年人，他问少年人的时候，少年人就跟罗伯安说，他们做苦工你要给他们做更苦的工，你用鞭子鞭他们，你要用切子鞭他们。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少年人会怎么样去建议罗伯安去，怎样的去对待他们呢？我们看看第九节，就是这个罗伯安跟少年人说的，句子，这个句子里面就说，我明对我说，你父亲使我们服从恶，求你使我们轻松些。如果我们把第九节跟第四节做一个对比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有什么区别。第四节就是那一般的百姓 跟罗伯安讲的内容。然后第九节就是罗伯安 转达这个百姓跟少年人讲的内容，有什么不同？少了一句，哪一句？就是我们就侍奉你这一句。所以罗伯安跟少年人讲的时候，他斩少了一句。斩少了一句有什么效果呢？如果你斩少了就是我们就侍奉你的话，少年人就觉得就是百姓打算就是懒惰啊，没有一个条件去我们就侍奉你啊。所以表面上我们看见少年人给的意见很刻苦啊，非常不好，但是最终就是罗伯安误导他们，对不对？误导他们，而致他们的意见就帮助这个罗伯安用强烈的话回复他们啊。然后怎么样用强烈的话回复他们呢？我们看看第十章的第十一节啊，第十章的第十一节，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我父亲用鞭子扎打你们，我们要用茄子鞭扎打你们。其实里面的句子，如果我们把这里面的希伯来文跟这个出埃及记做一点的对比，我们就发现罗伯安讲的东西跟这个法老讲的东西差不多一模一样。就是说罗伯安在这里效法了谁呀？效法了法老，他好像是法老 2.0 法老 2.0 去压迫他的子民以耶罗波安是怎么样的人？耶罗波安就好像摩西，对不对？好像摩西为民请命可不可以放我们出去去拜祭我们的耶和华所以在这里经文跟我们讲了，罗伯安打算做法老 2.0 他要压迫他们的子民，这个原因成为非常重要的原因。在历代志的版本来讲呢，导致南北分裂的主要的原因。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方华。下个礼拜五高牧师会继续和我们分享罗伯安王他的成就，以及是什么样的因素使他离弃了神。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建立。下回再会。烧中的心